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我读几句话就清楚了。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大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是个预言。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预言是接着第七章的，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就在这两段的预言里面预告说，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很清楚这一段圣经都是讲到我们的主。那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最有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到底他的工作的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特别当我们读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到加利利去，就引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一段圣经当然和我们现在所读的很有关系。所以这里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黑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末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意思就是说呢，曾经西伯伦和拿弗他利是被藐视的，因为你看根据我们的地图是很远很远的，好像离开整个的敬拜的中心，离开耶路撒冷很远，明白吗？所以呢，有人所以是被藐视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主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其实大概有18个月，他是在加利利工作。那么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加利利就是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地方。所以非常有意思，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要知道西伯伦地，你要知道拿弗他利地，好像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到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要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我们的主如果从那地方走过的话，你看见他可以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么你就知道，当我们主这样走的时候，他不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吗？那最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是什么呢？是火山区。所以火山喷出来的石头啊都是黑的。所以那些黑石头风化了以后呢，你如果拿去种地的话是很肥沃的地。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最好最早出熟的麦子，大麦子一定是从加百农这一带来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地址位置好，不是因为它的地势好，是因为它的土壤，就主耶稣所说的好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地震了以后，火山了以后，那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岩石是黑的石头，然后风化了以后就变成咖啡色的土壤。那咖啡色的土壤呢，是最容易吸取阳光的，所以是最容易成长的。所以在所有农作物里面，我们知道加利利特别在加百农那一带是最容易成长的。所以这是拿弗他利跟西伯伦的特点。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不光是这个是好土壤，但是等到你盖房子的时候呢，一定是用那些黑石头来盖房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看，所有住在黑石头房子里面的人呢，好像住在黑暗，住在死荫里面一样。所以圣经呢，就用这个地理的特点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传福音的时候，行走在各地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叫这个地方得了荣耀，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为什么住在死荫之地呢？因为他们的房子一个个都是黑漆麻乌的，所以叫做死荫之地，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呢，下面才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加利利是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蓬勃起来的呢？在旧约的时候， 你知道啊，只有关于鱼就一个字，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捕鱼是不属灵的，所以在旧约你看见从沙丁鱼一直到把约拿吞在肚里那个鱼都是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字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还来第一次来以前200年，你看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是神老早预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觉得很稀奇吗？等到大卫各以色列人要来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最叫人感动的是什么？是以弗他利，他有1000个军长，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0000人。那不光这样，而且呢，希伯伦能上阵的也有，而且说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那不止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以撒加、希伯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你看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不是刚好发生在我们主身上吗？所以你现在看见因着我们的主在加利利传福音，多少门徒来跟随主，然后主向500个弟兄显现，住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然后其中有120个人，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一个小楼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到了五旬节，你看见圣灵降下，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叫他们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教会就是那一天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同一天，你知道就是天国开国的时候，所以主就告诉彼得说，我把天使钥匙交给你，那个钥匙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开一次，哥尼流家里又开一次。所以就在教会诞生那一天，我们知道说，你看见吗？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都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是一个身体。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主立在天上，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既然我们的主做了主，自自然然他就降下圣灵，就把教会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果然今天你要讲到这个迦南地所预表的，那么很清楚是那两块地所预表的，一块是约瑟，还有一块呢是犹大。好，那么现在因着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跳钥匙的，我们不可能连续的再讲下去，我只讲一点就可以了，而且我需要很快的讲，我不能很细的说。那么等到这两块定了好以后，他们就聚在什么地方？就聚在就示罗，然后就开始分地了，因为还有7个支派，那么7个支派要研究的。那么第一个研究出来的是谁呢？是哪里呢？是便雅悯。但是最稀奇的，你发现什么呢？便雅悯刚好是在什么？是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就做亲情来说，当然以法莲，当然便雅悯是靠近以法莲跟马纳西，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母亲。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见吗？从便雅悯出的是扫罗，从犹大出的是大卫。那现在很稀奇一件事，就是说当你现在如果你读到便雅悯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有很多地方我们圣经是不熟的。比方说如果你要读到这个创世纪第49章，那讲到便雅悯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第49章27节，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你看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狮子跟狼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大是狮子，但是便雅悯是狼。为什么约瑟雅各这么说呢？因为在12个支派里面最好斗的一个支派是什么呢？是便雅悯。便雅悯的特点会抓，这一点最像他父亲，他父亲的名字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 所以你看见他一生下来，他本来想做老大，结果没有想到让哥哥先往前去了，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他为什么能抓住哥哥的脚跟呢？因为他哥哥全身都是毛，他全身是光滑的，所以他抓住了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他是最占便宜的人。这就是雅各，雅各的特点就这样。那么你没有想到，在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像雅各的是谁呢？是便雅悯。那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与便雅悯的这个产业，刚好是在什么？在约瑟和什么？和犹大中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既然讲他是狼，就证明说他是好斗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说，便雅悯果然是好斗成性，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如果现在神要让便雅悯能够成熟，变成他的产业，那么圣灵一定要做一番的工作才可以。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便雅悯是唯一的一个生在迦南地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才很骄傲地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为什么呢？因为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一个生在迦南的是便雅悯。所以出埃及进迦南，便雅悯应该比任何人都热心才对。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便雅悯在旷野里面失去了半个支派，只有半个支派进迦南，所有其他的支派都是全部进去的，只有便雅悯只剩下半个支派。那么你怎么知道只有半个支派呢？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你知道便雅悯一共有十个儿子，所以他应该有十个单位才对。所以等到呢，以色列数点百姓，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数点百姓的时候，你发现说便雅悯人数没有减少。因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要记得，等到最后第二次数点是要分产业了，所以分产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问你家里有多少人，明白吗？比方说，现在犹大有几个家，好，几个家就按照这个来分的，这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按道理来讲，便雅悯一共有十个家室，十个单位，但你仔细去读圣经，只有五个单位进去，只有五个家进去，另外一个五家不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他们到哪里去了？那我们说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犹太人，犹太拉比他们读圣经还是蛮厉害的，很厉害的。他们能够读出一点蛛丝马迹。他们怎么读出蛛丝马迹呢？我再说，很快的我提一下，因为这是最后一堂了。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又在那里回忆过去，又在借着摩西呢，又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那么我们知道很奇迹，很有意思啊。本来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如果不堕落，不拜偶像的话，应该是祭司的国度，人人都是祭司，这是祭司的国度。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很简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的确站在摩西这一边，对付了他的弟兄，这是一次。第二次呢，拉比读圣经，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说，本来按理来讲应该只有祭司可以抬约柜的，结果你去读那段圣经，结果很稀奇，这个利未人可以抬约柜了。所以我们读约书亚，你看利未人跟祭司一起抬约柜的，所以这个一定是很特别的权利，对不对？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事，神给了他奖赏。比方说吧，因着他站在摩西这一边，所以你看他就变成一国的祭司，很清楚可以侍奉神了。那现在利未也可以抬约柜，那么这个是一定做了一件什么事。所以很奇妙啊，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刚好有个括弧，这括弧就表示这个好像跟本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多多少少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利未人可以在那里，可以这个对付，可以这个抬约柜了，那一定有些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读那段圣经，读那段圣经就和那个什么呢，就和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啊，不是四十二战们来比较。那四十二战尤其到了 快这个因为你知道他迷失在希尔山就迷失了很久嘛，所以慢慢等到他们不再漂流了，要回到以寻加别的时候，那么以前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你读不出来的，所以明白吗？我们真的要承认说我们读圣经实在是很差的。那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你就晓得说现在呢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有一个前进表，慢慢慢慢怎样最后到了迦南去。但是你读到那一段圣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的，你发现呢刚好那个时候的次序反过来，但是后来又好过来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一定有一度有人说我们不要回迦南去了，我们一定要回头走，那很明显那是回头路。那回头路呢，如果要叫大家继续往前的话，在那个时候没有第二个办法，多半是产生内战的。所以根据这个拉比的说法呢，是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一场内战，然后好斗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呢，五个支派就出走了，那出走以后根本就没有进迦南，所以呢，这个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的断案。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如果真的他们出走的话，应该有些传说啊，慢慢慢慢，应该大家有这么个说法才对。那现在很有意思，因为有一班人在那里寻找失落的十个支派，那失落的十个支派是后来失落的，没有人说是在旷野失落的。那现在那个半个支派呢，是在旷野失落的。所以他们要找，那么找的结果呢，后来才晓得原来在巴基斯坦附近有一个族，那个族呢他们自己称为他们是便雅悯的后人，而且他们说因为他们有了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打过仗以后呢，结果他们就出走了，所以意思就是这些人根本从来没有进迦南的，那么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刚好这个巴基斯坦离新疆很近，离塔里木盆地很近，离那个大沙漠很近，所以呢现在呢有人在那追踪的结果，就认为说这个便雅悯支派有没有可能就流落到新疆那一带去。所以呢他们寻找失落支派的人，他们是这样说的，因为失落十个支派啊，他们后来被赶一直往东走是没有错，因为从这个亚述慢慢往东走，慢慢尤其逃什么亚历山大什么往东走，那往东走的他们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家，所以他们认为回过头是不可能，因为一个被敌人追赶，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往东走，往东走最后呢可以回到自己家里，所以他们就往东走。所以有一班人就往这个海上走，一般往路上走。那往路上走的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个消息，他们认为说有便雅悯支派就流落在新疆那一带，所以他们自然就走丝路那条路，他们就往那个地方就过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说到了西安有四个像所罗门那样的圣殿，然后到了开封也有他们的圣殿等等。那么开封的那个所谓的会堂呢，其实不要忘记那个是所罗门圣殿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样子，一点都不是。你问他们犹大怎么出走啊，后来被掳，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一直叫他们叫伊次勒叶，伊次勒叶就是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意思。所以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所以呢很可能这些就是失落的支派，起头他们往东走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起头先受到了什么的接济呢？先受到了这一班便雅悯支派的接济。不要忘记了，这一班人不是维尔吾族人，维尔吾族人是后来很后来很后来，这个是我们是讲很早很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好，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新疆去，特别到塔里木盆地去，你会发现里面好几个名字都是希伯来名字。那不光这样，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找出来的那个干尸啊，那个样子是完全是以色列人的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有的找出来的是用木乃伊把这个尸体弄好的，这个木乃伊的技术呢根本是从什么，是从埃及来的。 所以证明说这些人根本就从埃及那边直接过来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叫人不能不想起来，很可能，非常可能，那么真的果然这些支派呢失落了，出走了，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中国。那么过了新疆以后，当然就到河西走廊，到了河西走廊以后呢，你就碰到很多的羌族，你就知道说那里的图腾啊，尤其你如果到了那一带去的话，你到了天水啊什么那一带地方的话，你就知道，尤其你去看很多都是羊的图腾，而且根据他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所谓羌族的人，他们埋葬的时候，他们的头一定向西的。他们为什么叫西域呢？他们说西域跟西安呢是很近很近的声音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些的传说，到底真假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羌啊有所谓近羌跟古羌，近代羌跟古代羌。近代羌呢就是四川那一带所谓陶什么羌寨那里，那是近代的羌。那还有古羌，那么古羌很有意思啊，古羌啊，你看见里面很多的名字呢，有一个名叫苍狼羌。那么大家都知道是卞雅敏呢，他是一个撕裂的狼，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很多的一些蛛丝马迹，叫你想起来，很可能这个就是失落的半个支派，在卞雅敏的在旷野里面就不见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到中国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因为好斗的缘故，大概是好斗，我们知道说，而且现在的确有一般的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这样子的，那就像马拿西之子一样嘛，你怎么知道他是马拿西后裔，后来一定经过很多的考证嘛，是如此的。比方说今天我们晓得失落十个支派，有一个在伦巴族的，那么起头呢只是口传，但是后来呢慢慢的这个他们拿这个 DNA 来验一验，他们果然是以色列的后裔，而且果然是亚伦一家的人，所以现在他们完全被接受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不错，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可是呢很清楚的，的的确确卞雅敏呢进迦南的时候只有半个支派，只剩下半个支派了。那半个支派应该好自为之，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很好战，他们有700个精锐的部队是专门甩石头的，明白吗？这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旷野里面呢，然后常常对付敌人呢，所以他们的确是很精锐的部队，所以对他们自己就非常的有自信。那么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悲剧发生。这个悲剧发生什么呢？原来这个基比亚就是卞雅敏的首都，卞雅敏的都城，等于是那就是后来谁呀？后来这个扫罗的那个他的家乡，那个地方叫基比亚。基比亚今天严格说来呢，是现代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个高的地方。你明白吗？那本来这个胡塞就是约旦的胡生国王呢，想在那里盖什么呢？就盖这个王宫的，那就在那个遗址，就是基比亚的遗址，就是扫罗他做王那个遗址。所以因做这件事呢，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要追赶他们。在这种情形底下呢，结果我们就知道说，本来的目的呢就是要等一等哈。对不起，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对对，那我基比亚以前我在讲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卞雅敏支派，对，卞雅敏支派就是基比亚的故事嘛。那讲到基比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比亚因为是首都嘛，我刚才多讲了一点，所以就岔出去了。那么基比亚因为是首都，如果是首都的话呢，结果没有想到基比亚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明白吗？结果你知道后来有一个人他的妾呢就受到蹂躏，那么这是受糟蹋，那个情形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他就把妾切成好几块，就送到整个以色列每一个城里面去。那送到每一个城里面去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好像一个人一样，他们要起来要讨伐什么呢？要讨伐基比亚，要讨伐卞雅敏。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形底下，只要卞雅敏把这些恶人交出来就完了。但是你看见说卞雅敏非常的好斗，他怎么样他都不肯认罪， 那不肯认罪这件事不得了，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根本是同性恋的事情，而且这个整个的城基比亚所犯的罪根本就是什么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所以如果索多玛俄摩拉神要毁灭他，那今天当然在以色列不可能容忍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大家去读四世纪很清楚的，所以全体出来讨伐基比亚，讨伐这个便雅悯。那么弟兄姊妹，便雅悯总共只有20000多人，而且整个的以色列军队加起来最少是30万，所以等于1:15的比例。那最后呢，你看他们还是不肯服输，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战到底。那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呢，他被讨伐的结果只剩下600个人。剩下600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紧张起来。他们说，他们忽然间就发现说，我们怎么12个支派少掉一个支派呢？那就是从这个少的600个人里面，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这个扫罗。所以大家要知道，便雅悯这个支派像狼一样。你看谁都没有他办法，到时候他就是不肯认罪，甚至于他整个的支派完全被毁灭，剩下600个人。那最后剩下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做了王，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扫罗。所以你从扫罗的对付，后来怎么对付这些人，尤其对那个谁啊，对这个什么，对基遍人非常的残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也是便雅悯支派，你看他逼迫教会多厉害，简直像狼一样，不是吗？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根本是他的本色。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等到后来，最后是扫罗做王。但是慢慢的，等到我们经过这个大卫的故事以后，我想我们现在非常清楚，经过大卫的故事以后，那么现在呢，你就知道说，神呢就让这个扫就结果慢慢的扫罗阵亡了。你看见扫罗，大卫并没有杀他，然后呢，等到他儿子做王了，大卫也容忍他。实在说来，大卫也特别优待谁呢？优待米非波设，因为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儿子嘛，他逃难的时候这个掉在地上，结果腿瘸了嘛，所以他邀他和他一起吃饭。所以你看见说很稀奇，大卫呢虽然这个便雅悯可以说以恶来对待他，但是最后你看见大卫是怎么样恩待所有和便雅悯的后裔。所以非常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所做的不光是能够叫十二个支派都来归附他，但里面最不容易的是什么？最不容易的是便雅悯支派。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本来呢，按来讲大卫他是大卫的仇敌，结果呢都变成大卫家里的人，他们葬是葬在希伯伦。你看他怎样恩待所有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稀奇不稀奇？没有多久以后，等到你看见南北分裂的时候，是便雅悯和犹大站在一起的。啊，有很重要的原因，你记不记得犹大那个时候在要和犹大那个时候不是和这个约瑟要相认以前，那么有约瑟就等那个时候，等希望犹大天良发现。那么犹大做了什么事？他替谁做保呢？替童子做保。那个童子的名字叫什么？叫便雅悯。他说，我童子的心与我的父的心相连。所以请记得，自从那个时候以后开始，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整个的那个后面的发展完全根据那个来发展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犹大这个大卫就好像站在犹大这一边一样，不管今天便雅悯怎么样放肆，不管怎么样恶待，怎么样虐待，但是呢他老早已经答应好了， 因为犹大他讲好是要替便雅悯做保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心与天上的父亲的心与父亲的心相连。所以因为有这一幕的缘故，你看见吗？很稀奇，自从大卫登上宝座以后，很自然的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就臣服在大卫的底下。所以现在等到你读到申命记，再一次讲到便雅悯他改变了，明白吗？如果一个人能叫狼改变，你看见这是谁的？这是谁做的？你看这是大卫宝座上是做的。所以你读申命记第33章，你看摩西预言将来的便雅悯是怎么说的。第12节，33章12节，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间。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神老早告诉摩西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神要拣选12个支派里面要拣选一个支派，那么然后呢，你们都要到那里去献祭。那么弟兄姊妹，那个当然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所拣选的支派是哪个支派呢？很清楚的，是便雅悯支派。所以等到大卫上到摩利亚山，因为那个时候他数点百姓，结果得罪神了，神要灭那个城。在那个时候他到什么？到摩利亚山去，就筑了一座坛，结果看见火降下来，神悦纳了他的祭，他忽然眼睛看见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意思就是说，自从人进了迦南，有几百年人不知道说圣殿应该盖在什么地方，现在他知道说应该盖在摩利亚山上。如果盖在摩利亚山上，证明什么？神拣选锡安作为他安息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可能便雅悯能叫神安息呢？一个充满才像狼一样像雅各一样的人，怎么可能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因着大卫的宝座，因着大卫所做的，大卫是用爱来折服他的敌人，他爱敌人爱了个地步，把炭火带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他就得着了他们。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他们两个是不能分家，他们如果分家，耶路撒冷怎么办？耶路撒冷很明显的就在什么？就在便雅悯的产业中。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一面来讲能是耶和华的见以色列的见证，另外一方面有大卫的宝座，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大家都来归顺的话，那么这才是耶路撒冷，否则没有耶路撒冷。所以没有便雅悯不会有耶路撒冷，但是如果没有大卫不会有便雅悯。便雅悯仍旧是好斗的，但是一个好斗成性的便雅悯现在怎么样？现在在他的产业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明白吗？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圣殿在哪里？哪里就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那两肩是什么呢？一个是摩利亚山，一个是橄榄山，刚好是两肩。所以你看见神的同在果然就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但是你要问，耶路撒冷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明明是便雅悯的，但如果便雅悯不悔改的话，弟兄姊妹，他虽然他因为好斗成性，你看看如果到时候只剩下600人，最后甚至于他们也不替他们找对象的话，你看见这个整个的族就没有了，整个族没有。虽然他们有产业，他们得不到产业，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圣灵做的多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就刚好做了他的哥，做了他的邻居。所以你看刚好是在什么？是在与约瑟跟什么？跟大卫的中间。所以等到后来北国分裂以后，那是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嘛，分裂了以后，所以大家还记得一件事吗？自从分裂以后，那么北边就是10个国10个支派，南边是2个支派。就这亲情来说，便雅悯应该向以法莲靠拢，应该向马拿西靠拢的。但是你看见说因着今天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最后呢，你看叫谁呢？叫便雅悯不能 不投降，他不能不服在主的手里。所以你看见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所组成的南国，他们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负起，意思就是说，谁关心到圣殿的当然是他们，谁关心到耶路撒冷当然是他们。圣殿是神的同在，圣城是神的见证，所以见证和同在的责任都在他们两个支派的身上。那十个支派他们再也不来了，你明白吗？他们不能让人来，再来来他们到时候他们怎么维持呢？所以你就知道，虽然他们同样被掳，十个支派再也没有回来了，但是两个支派70年以后还回来，证明说神医好他们的病以后，神还让他们回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要忘记，因为到底耶路撒冷的责任、圣殿的责任是在他们的手里。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忽然进入神的殿？他怎么可能西面能抱着他？当然抱不到他。如果耶路撒冷、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回来的话，主耶稣怎么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城门之外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就开始了这个以斯拉的故事，还有尼西米的故事。所以你看见这些回来的人就称作剩下的百姓，他们就相当于新约的得胜者。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是呼召得胜者。在旧约，当以色列人完全被分裂以后，你看看很稀奇啊，神是公平的神，明白吗？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很少很少，对不对？他是连根拔起就抛到很远的地方，像北国十个支派被抛到亚述，后面的支派被包括到被抛到巴比伦，所以巴比伦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这个亚述它的北部，是很清楚，这是圣经里面明明很清楚的。这谁的遭遇呢？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遭遇，但是感谢主，他们回来了。他们能够回来，所以能够主耶稣就能够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回来为着神的见证，回来为着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问，是谁来继续维持神的见证呢？就是那一批从巴比伦回来的人。所以请记得，现在神是公义的。神当初说，如果凡是犯罪的，尤其是你读到利未记，读到有一章，可以说你几乎很难读的，因为你觉得基督徒根本读不下去，犹太人也应该读不下去，怎么可能会有这些罪呢？那个时候外邦人都有这些罪，当他们犯这些罪的时候，圣经说这个地受了污染，要把你吐出去。所以现在明白吗？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些迦南人神要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吐出去呢？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了。那么请记得，神是公义的神，神外邦人怎么做，神对自己的家也怎么做。所以十个支派拜了偶像，你看见神就把他们从前面就吐出去了。所以你就看见有一度时间，凡是离除了南国之外，你看整个的十个支派包括约旦河东的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就被掳到亚述去了，完全吐出去了。神说到做到的，但是除非他们悔改。所以你看见过了100年以后，犹大支派也连根就抛出去。你有没有看见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历史？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今天有人把埃及拿下来，有没有把埃及搬到很别的地方去？没有的，不过让埃及做奴隶就是了。但是有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北国十个支派被掳，南国十个支派也被掳，但是不同在哪里呢？今天经过了70年以后，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可以回来的。所以他们回来是为着弥赛亚第一次来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没有失败的时候，教会有失败的时候。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像失时记一样，虽然明明我们脚下所踩的是牛奶与蜜之地，虽然那个黄金的这个麦子在我们的手里，但是还没有到口以前已经被敌人抢走了，已经被米甸人抢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 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到一个地步，堕落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在这个产业图上完全消失了。经过70年以后，神才把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带回来。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像连体婴一样？你不觉得这是圣灵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吗？我想我们只剩下十几分钟了，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章。当你读到24章的时候，这是最荣耀的一章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分好产业了，什么都有了。然后约书亚就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世界，就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那下面有一段话是神的回忆录，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很短，否则的话，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的的确确神在那里回忆。那我现在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只讲一块，他河东约旦河东也讲了两个亚摩利人怎么样。然后12节我们讲到现在本文，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去，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这就是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你看见耶路撒冷王和夏所王的结局。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治；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你们就住在其中，有的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你看神在那里回忆，他一路上把他们带到这里。如果神能在这里回忆，就证明说当初神的旨意是从这里开始的。神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的，然后把他带他走遍迦南美地，现在他的后裔向海边的沙那么多，现在他们聚集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变得非常的感性。这一番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你们好好的读一下，然后下面就是约书亚的宣告了。那么他的宣告是什么呢？那么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24章15节的后半句，至于我，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引了这节圣经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们不知道从哪里领来的。不要忘记，乃是当以色列人全部聚在迦南，聚在世界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他们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他们就立了个很大的石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世界去的话，考古学家告诉你说那里有一块石头，但他不敢担保说这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的，这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果然以色列人，你看见吗？最后结束整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是在哪里结束的呢？是在世界结束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所有的故事是跟什么相连的呢？是跟创世纪相连的。然后我们一直读下去，是跟整本的旧约相连的。好，我们到最后，那么是不是约书亚最后是约书亚结束的呢？不是。你如果仔细读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世界，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你就知道了，很清楚的，以色列人他们过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约瑟的骸骨，我相信一定是在什么，是在以法莲的行列里面，约书亚在那里，可是一天到晚陪着他，然后最后呢把他葬在世界。所以大家要记得，约瑟的骸骨是葬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方是临终的时候是雅各给他做双倍的福分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产业之外，约瑟的产业之外，给他双倍的福分。那这块多出来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这块地，就是说，除了，就是我再说，除了以法莲或者马拉西之外，这块地是他的父亲特别给他当做什么呢？当做双倍的福分的。所以圣经就这么结束了。但是真的就结束在这里吗？你读到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你会找到一块地是雅各给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一口井叫做叙加的井，叙加就是世间。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主对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呢？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凡喝我所赐的水，在它里面永远不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撒玛利亚人，如果讲到我们的经历的话，我们不是从事件开始吗？我们不是很清楚的，我们里面有一口井，就是我们的灵的深处，外面还有一口井，就这个世界的井。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是世界永远不能满足我们，因为喝了这个水还要再渴。所以萧伯纳说过，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是你得不到东西，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得不到，这是第一个悲剧。第二个悲剧，你想得到的东西你终于得到，这是第二个悲剧。所以人生永远没有满足，凡是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但是中文有一句话，要在你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一井的三个字没有了，其实原文是有的，意思就是外面有一口井，你明白吗？你喝了这个井，你喝了世界的水还要再渴，但是凡是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不是从水道里面进来，从里面把我们打开的吗？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事件是我们的第一站，就好像事件是亚伯拉罕的第一站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从事件第一个祭坛，到伯特利第二个祭坛，到希伯伦第三个祭坛，到什么？到耶路撒冷第四个祭坛，是从事件一直到耶路撒冷的，清楚吗？事件是生命的中心，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是宝座的中心。你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有两个中心，所以一个代表的是约瑟，一个代表的是犹大。但是很清楚的，今天到了新约，旧约的事件就是新约的续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你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慢慢你到，这是第四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不是在世界，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以从世界到耶路撒冷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在世界的时候，从他的腹中，不是，是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你看泉源在里面涌流了，但是到了第七章，第约翰福音第七章，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怎么从世间的经历就会跑到耶路撒冷的经历呢？怎么从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一直到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呢？生命从我们里面满溢出去，这不是从世间到什么的故事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故事吗？那这里面一共有四座祭坛，如果你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读到第七章，你刚好看见神行了四个神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圣殿的水还在门槛底下的时候，你要量的，量一千肘就慢慢到膝盖，量一千肘再量一千肘到腰，最后变成一条长江大河。所以让我们记得，起头是一井的泉源，后面就变成活水的泉源。所以经过四次的测量，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四个神迹，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指头，十字架在我们上动了四个指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历应该像亚伯拉罕的经历。因着有四座祭坛，从一个奉献，更深的奉献，最高的奉献，那结果是什么呢？因着我们奉献的缘故，十字架就用他自己的荣耀来测量我们。当他用他自己荣耀来测量我们的时候，你看见自然从我们的腹中就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想想看，约书亚不是承先启后吗？约书亚不是先是从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看见他四座祭坛，后面当你要解释整个犹大的产业的时候，你看见从那个地上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大卫的王。那结果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 果然我们的主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只有约瑟加上大卫才能够代表我们的主，才能够把我们的主各方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天国为什么要进天国呢？进天国就是进迦南。所以很清楚的，进天国问题是你伏在哪一个王底下，不是扫罗的王，不是世界的王，那个国是世界的国，但是我们的主的国乃是仁爱的国。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的，同样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主的时候，这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但是到第四章，生命在我里头，因为我若喝那个水就能够成为一井的泉源。但这是开始，这是世界，经过我们的奉献，感谢主，圣灵就开始我们工作了，就开始雕刻了，明白吗？就动他的指头，然后慢慢测量我们，测量我们，再测量我们，结果你看见我们就长大了。什么时候我们长大了？起头我们是享受这些产业，我们吸取叙家的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长大。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呢？要怎么样？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那个时候，感谢主，我们不只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而且现在保罗要让我们看见，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怎么样呢？不只让我们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不光是荣耀，是丰盛的荣耀。我们真的觉得不敢当。我们讲到他的迦南美丽，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说那是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像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人，神没有撇弃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经历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要叫我们变成什么？变成他的产业。然后请记得，大卫是从牧人，是从羊圈里面把他呼召出来的，他要牧养神的产业。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不光如此，好牧人也管理神的产业，我们都是他的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有一天我们就和他一同作王。感谢主，当我们想到整本的约书亚记，我们也想起整本的圣经，你看主的话不是那么丰富吗？所以但愿主叫我们有个悔改的心，我们轻看神的话。我们以为说那些字那些地名人名没有什么意思，但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的话，你真的能够找出其中的丰富来。很可惜我们的时间太短了，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三个七个钟头还很短吗？就着我的记录还是很短的，因为我每次去巴西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去年我们讲什么？我们讲这个什么撒加利亚书是20个钟头嘛？但是呢，我在巴西的时候是用40个钟头讲的，而且是2年讲，一年是一个礼拜讲一个礼拜，当然没有像这样讲不行的。那么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了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一同讲这个撒加利亚书，要分上下集才能讲完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主的话是丰富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所以我们称它做约书亚书一撇，只是一撇而已。所以巴不得我们回去，我们好好把这一撇再好好看一下，求主呢对我们继续的说话。请大家记得，我所得着的只是这一块，但是有很多东西是你有的我没有的。所以如果这一次你回去好好把这些话好好的消化过，弟兄姊妹，你好好再供应出去，我敢说弟兄姊妹，你讲的是从亚瑟的角度讲的，他讲的是从加德的角度讲的，他讲的是从以法莲角度讲的，这就是教会的丰富了。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丰富，我不过是抛砖引玉就是了，把这个砖丢出去，希望明年后年你们能把玉归还给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 好不好？我想感谢主，既然主把这个时间给我们，我们最后把感谢归给他。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些都是你的怜悯。主啊，当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对我们说话，但愿这一次的话有永世的价值，但愿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我们仰望你，这些话紧紧地跟随我们，特别对年轻人说话，叫他们能够勇敢向前。他们不需要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个圣经里面的丰富，我们看见其中的奇妙，我们看见律法的奇妙，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虽然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的说话，继续借着录影带说话，也继续录音带说话，对近处的，对远方的。主啊，凡是你自己的旨意所要做，但愿这一次都能够做成功。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谢谢大家。